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方向，还有生活的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eros。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potify、IG 去五星留言按赞哦。
没错，然后现在我们又开那个 Slack 的互动群组，欢迎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那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及时跟我们互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集是，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我们听众朋友常常问说，有些人想要跨跑道，有些人想要换领域等等，然后是怎么经营平衡自己的生活跟兴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是非常适合大家对这议题有感兴趣的都必须要收听。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那我们欢迎 Joy。
嗨，大家好，我是 Joy。
其实很酷，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请 Joy 介绍他的背景。不过 Joy 他现在同时是工程师，他也同时是一位饶舌歌手。我觉得其实能够同时经营这些东西还蛮酷的。
也不是完全同时啊，就是上班时间还是好好上班，但就是在闲暇时间挤出一些时间来做创作吧，
做兴趣。嗯，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说参加这个大嘻哈时代？
那个时候我也不是我参加，就是他密我粉专，就是节目组密我粉专说，我们要发那个英雄帖给你。
英雄帖是
好猛啊，
种子选手意思。
我是英雄，那就加入一下吧。就不用跟那些其他人一样1500个人去厮杀
了。
就是他可能节目应该就找那种特色选手，就会直接去粉专邀请。
那你当时觉得这个比赛因为现在节目正在播嘛，好像也还没有比完，那你觉得好玩吗？就这个经验，我感觉是台湾第一档，是不是有一个指标性？
哦，对啊，其实就有一个很酷的感觉，就因为我也玩蛮多年的，所以就是以前大家都在那种然后表演空间啊，像什么 The Wall 啊 Pipe 外面鬼混，然后那种办一些小小的活动，然后现在这些就全身刺青然后发型奇怪的人，大家本来就是朋友，结果现在齐聚到那种很高级的演讲厅，就是那个3D 电视台去坐在一起听规则，就感觉超酷的。
哦，这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经验。我们会把就是我们这一篇贴文会 tag Joy， 那也可以欢迎大家去他的专业听听看他的创作。我自己是觉得很酷啊，因为我是在 Spotify 上面被扫到，然后就来邀请 Joy 这样。
哦，感谢演算法。
好，那我们请 Joy 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学经历。
好，那我大学是读台大外文系啊，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后来是就有转行去写前端。然后前端写一阵子，写蛮久，然后写腻了，后来就转去做 DevOps。对，现在就一直是做 DevOps 或 SRE 的工作。
所以你擅长专业领域算是蛮广的，这样听起来有从前端又到 DevOps 这边。那你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做前端的时候啊，那你要不要简介一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简介一下，就是你在做这个时候，网页前后端的分别是如何？
哦，前端如果最 general 的讲法的话，前端就是你在网页看到的任何画面跟一些互动的逻辑，就是可能你画面很漂亮，那个手机版、电脑版排版很精美，或者是点什么要触发什么事件是前端的任务。但你一个网页要酷，它一定背后需要一些不管是资料啊，或者是一些商业逻辑啊，它可能就是后端比较server 跟资料库要做的事情，所以大概是这样切开的。
对，那你在做前端的时候，因为我们前端会有一些 UI、UX， 所以你应该会要去蛮频繁的跟一些 designer 做沟通吧？
对啊，就是可能第一个是一部分是讨论流程啊，就是可能他们觉得他们想象一个使用者流程，那我可能会讲说跟他们一起讨论这合不合理，或者是以一个工程师角度跟他们讲说要什么技术上可能可行或不可行。那另一点就可能要对着设计师做的稿子去把画面刻出来，颜色啊或者是什么大小方长宽什么的。
我听起来你已经有一部分是你是有参与到类似 PM 的工作吗？因为你已经把
对、啊、因为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人很少，新创嘛，所以说就什么都
参与身兼多职。真的新创真的会有这种情况，不过我相信技能点那时候应该点的蛮多的。那反正我这边也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的确是像刚刚就他所说的， 你现在看得到的东西是前端，但是你后面嘛，你需要有你的逻辑，还是说你要存取你用户资料，这就是后端的差别。那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查这几个关键字，我相信是蛮也算是蛮适合上手的吧。我觉得前端应该蛮适合算是初学者可以尝试马上都可以看到回馈的一个领域。就你这边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很幸运刚开始碰前端，因为它就是网页画面嘛，所以你写一行code，它就会所见即所得的出现在画面上。你把画面改蓝色，它就马上秀蓝色，就很有那个成就感。
嗯哼，
然后因为我有听说很多朋友可能或者是想转领域学程式，可能一开始就学一些什么 C 加加或 Python， 然后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所以就可能会觉得很一开始就学一些很痛苦的东西，然后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蛮建议就是从那种先写前端，然后写游戏这种就是比较有回馈的东西，对吧？或者什么 VR 什么的，就比较有趣啊。
真的，第一份工作学上，第一个程式学上层，跟你学底层那个舒服程度是差很多的。我们常会 po 这种梗图啊，都教大家学 Python。好，我相信前后端这部分大家应该比较直观，不过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概念是想要请 Joy 这边来分享，就是关于 DevOps 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概念我自己觉得蛮新的，那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从 Frontend 转到 DevOps 中间的一个感受，还有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DevOps 是什么好了。
DevOps， 如果讲到 DevOps 的概念，就是不要跟 DevOps 讨论什么是 DevOps。 这其实是一个梗图啊，因为 DevOps 就最教科书的回答，它就是 Dev Developer 跟 Operation 营运人员的结合嘛，就是它会是一个桥梁啊。但是这个桥梁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多到不知道怎么介绍了，所以我可以试着举一些会碰到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把它组在一起。例如说DevOps 可能会包含你的工程师的体验，例如说我工程师想要东西越快上线越好，那我们可能要把一些自动化流程建起来，自动化测试啊，自动化部署啊，还有一些 security 的扫描啊，全部都串起来，这样不需要花一个 operation 人员每天在那边按按钮，然后可能是一个自动化那的 pipeline。那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想要让系统更稳定，那它可能有一些可能挂掉要它自动重启的机制，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分流，就是我不只是一台机器站在那边服务，它可能是有十台机器，然后有一个 load balancer 在前面分流，让一台机器死掉没关系，另外有九台在那后面撑着，这可能是稳定性的部分啊。要让有好的稳定性，那可能你需要一些监测，例如你可能要有一些软体可以去随时去看你机器的 log 啊，可能有整理所有服务的 log 那日志档，或者是它有一些 metrics 要看，你要有一个很漂亮的仪表板可以看到各服务的 CPU memory 用量或者是流量什么时候冲高。再来是它可能跟组织也有一些关系，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服务组织里面不只是工程师，还是各个人群的一个角色。例如假设今天老板或者什么觉得可能某个服务花太多钱了，花太凶了，那你可能就要找看有没有类似的服务，然后是免钱或者是比较省钱的方法，然后去组织里面推动。又可能是假设今天有某一个工作流程很不顺，例如假设今天开发一定要经过多层的审核才能够上线，那这样子你一个 bug 可能你要修，你修好了，很快修好了，但你可能要过一个礼拜才能上线或更久，那它就会让使用者很觉得很烦，等等，所以这个面向有点太多，所以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就举例子。
听起来是蛮广的啦。那你因为你一开始是做那个 front end 那边嘛，那你
对，
转换的时候有遇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转换的时候不舒服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太多东西要学了嘛。例如那时候我转换的过程是，我们以前是可能是就是一台 VM， 然后把机器用可能是 Node Project， 可能是用 PN2 架上去嘛，然后可能有 Jenkins 做一些辅助，但后来遇到一些痛点，像是我觉得服务一直死掉，所以我想要让它一直活着，那我可能想用 K8S， 那我可能完全我们公司也没有人会，所以就身为第一个先锋者，所以就自己去学，所以当然会碰壁啊，没有人教，然后那个时候也好像朋友间也很少人在玩这个，所以都自己摸索，看很多文件，然后后来搞 CI 也是 CICD 这些东西也都是自己摸索，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路最难走的地方就是在于一些
学习前辈等等这方面吧，
学习曲线吧，就是太多东西要学，然后你没有全部都学懂，你可能就是不 work，
是，
对，
对，这个
一知半解，
我蛮有感觉，就我最近也在点这方面记的，那因为我也是没有人带，所以我完全可以体会就于他的这种碰撞期。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其实从 front end， 因为 front end 你的可能比较单跟 design 的沟通，然后会有一些东西秀出来嘛。那 DevOps 它其实就是 DEV 就是 developer， 然后 OPS 就是 operation， 就是它就是开发跟运营都要有关系。所以刚刚提到的嘛，几个 pipeline 可能是 CI 就是。就是持续
自动整合，
对，自动整合，然后自动，然后后面 CD 就是部署。所以在做这里面，你要怎么把这个流程把它优化？其实这个概念它是在现在这样子，因为你产品周期越来越快，然后包括以前可能是一个程式爆干大，那现在可能会把它拆成很多的小的服务，很多的 microservice。那这种时候 DevOps 工程师就在这一个，特别是像现在这样子，都是到处都是云的这种快速部署的年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之后再来介绍一下那个身为一个 Deva 工程师啊，那就你觉得他所需的那个专业技能啊，有哪一些是你特别需要去成长，就是可以介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诶，哪几个关键词他去 search 一下，你觉得对他这方面是有一个加成的作用？
应该是那个英文吧，就是
对，我们会把它贴在资讯栏、
就是、对，我的意思是最需要学的技能就是英文嘛
英文、英文肯定是要的，这个肯定
说 Stack Flow 先查好，这样先放在右边，
Stack Overflow 先查好，对对，因为尤其是这一个领域就是也是成长的超快，就是你要去跟那些版本更新或者是跟一些 breaking change 的文件，你一定第一手一定是上他们的官网，或者是上他的 GitHub 去查要怎么改啊，或者是查那些不管是教学文件或者什么，就是一来是这个领域的文件已经因为太就人比较少嘛，所以说本来文件就比较少了，再来是资源的数量，你第一个可能是就是你查到的东西，那时候我在玩 K8S 的时候，我看他相关的一些 plugin 什么的，可能星星数都顶多可能几百颗星而已嘛，就不像其他 project 很成熟，很多东西随便都几千颗星、几万颗星。但这种几百星的 project， 就是你摸摸鼻子还是要用下去啊。所以那个文件跟 contributor 就相对少一点。
OK， 那刚刚就是我觉得这个英文的确是必要的，就假设你今天做 research， 你要 K 的那些 journal 的 paper 也都是英文。那我想说或许可不可以请就这边分享几个你觉得是可能在 DevOps 工程师比较常用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嘛 Kubernetes 还是 Jenkins， 这些有哪几个你觉得是特别有可能会需要点的技能？
哦，我觉得网络上其实有一份每年会更新的一个叫 Developer Roadmap 的一个 GitHub， 它也有网站，它是一个很大份的一个 PDF， 然后它是有前端的技能书、后端的技能书，一路到 DevOps 的技能书，然后它其实就蛮完整的，有把 DevOps 相关的 tool chain 都有 都有提到，例如他最开始的路可能是说你可能挑一个程式语后端会用的程式语言啊，然后可能 OS 要学什么东西啊，然后再来是可能 container 的技术你要学什么，然后 CI 有哪些，再来是像 K8S 系列，然后云服务商跟一些监控软体，其实照着那个 developer roadmap 的照着做，其实我每年都是很兴奋的，很期待看它的更新，然后看自己有什么缺的，然后去补。
哇，的确，那一份欢迎我们把它贴，欢迎大家去 search 看看。那刚刚提到嘛，你这个 roadmap 刚刚听到很多关键字，你可能有云服务，你可能有 Jenkins， 你可能有一些 containerized tool， 因为。如果你因为我们的听众，比如说你拿我们大补帖就知道说，我们会教你去要熟一些演算法啊。那假设你做分位，你可能要熟 embedded 啊；你做 software， 你可能要熟 algorithm、data structure。其实每一个不同的 position， 它要点的技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去找一个新的工作，那也可以欢迎你在社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我们可能会推荐你哪方面比较好点。但不要说你今天去你想要做 DevOps， 你狂点 algorithm 可能就还好。就是，但是你就应该要去做那个比较适合你发展的。那我自己最近参与这个领域是觉得，是像刚刚 Joey 说的，真的非常广。那跟之前做，比如说做 research 是专注开发在开发某个 feature 之类的那种比较细微的部分。那想听 Joey 这边的想法，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你自己认为的优劣势在哪？
不好意思，可以再讲一次啊？
就是我们假设你做 RD。你是不是针对某一个细微的东西做开发？
哦，懂。
但是 DevOps 很大嘛，那你觉得这两者，一个是广度，一个是精度，就是它的优劣，你自己的看法是？
对我来讲，就是 DevOps 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各种组织上的问题，所以说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你要有一个懒的心态，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之前看 Google 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演讲，有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就是 DevOps 或者是 SRE 工程师的任务就是把明年的工作都自动化起来，所以意思就是我每天就因为我很懒，所以我想着把这些事情弄简单。可能人家叫我每天叫我去那边部署上扣，那我不如把它自动化，让他自己做，不需要来烦我。或者是今天有一个人，怎么讲？他有一个愿望，想要怎么样？那我可能早就写好一个自动化给他了。然后，所以说每个组织会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你要有这个很懒的心态，不要尽量减少那个人工去做的事情。然后会让你 DevOps 的人生过得更好。
嗯，但听起来是还蛮适合我这个懒人去学的，因为就是很多东西感觉很烦，就不太想一直点，然后每天都要点，就可能蛮适合。
对对对，就像你会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花六个小时写一个自动化，还是花每次遇到问题都花六分钟去处理？但短期来看，你当然你花六分钟就处理的事情，那一定是。就处理完就好了，但长期来看，你可能你工作一年之后，反而是你写好自动化会省比较多时间。
嗯，这是真的。不过就以你本来是外文系嘛，像听起来像有点像是那个 CS 必修的先修班，那是什么原因让你踏入这个 CS？ 然后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蛮想知道的，这种跨领域的方式。
其实就是害怕失业吧。就我在外文系其实是班排的倒数啊，就是每年都100多名，所以其实我外文能力在外文系算蛮差的啊。然后那时候怕失业，所以就有去找一些人聊聊，然后就是想说可以是不是有没有最近什么比较红的工作比较好赚。然后那时候有个学长就跟我讲说，现在 Web 跟 App 的人才很缺，那个时候。就是几年前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用智障型手机，所以我想说，那我应该没办法写 app 吧，所以说那时候我就选择 web 来搞，所以就搞到现在了。
那你如果会给听众朋友什么建议，就是像我们很多听众他其实蛮多会问我们说要怎么自学，那他要转行要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心里面的建设、啊、还是说一些比较推荐的方法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
哦，好，我最近有一个心理建设，新的心理建设就是因为我刚换工作，然后也是发现自己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为了减少我一些耍废看 YouTuber 的时间，我决定所有学习都在 YouTube 上学。其实就是怎么讲，因为我刚开始学程式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教材，或者是线上课程网页那么多，就不知道怎么选，然后又不知道要不要花钱，所以我后来一律全部都看 YouTube 啊，就是反正免费嘛，他教不好再看下一个啊，然后你就边看边做，你就想象是在看 YouTuber 的感觉啊，然后你就会默默的把它看完啊，对吧、啊
欸？
如果你
看，
如果你觉得看文件很烦的话，就是有人在那边讲的话还不错、
欸。你有没有看一个女生在讲 DevOps 相关的？有一个就是应该蛮多、
哦。
二十几万订阅那个，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哎、欸。
对对对对对，他讲的
推荐推荐，我可能把连结贴在下面，
对，附一下给大家听。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会觉得工程师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是不是都是宅炮啊，不会就是经营自己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就于他还有自己的音乐创作是蛮酷的。那我对这方面其实蛮感兴趣，就是我们也是在上面看到 Joey 的作品嘛，那。未来你会尝试更多音乐创作吗？更多风格等等的吗？
我觉得其实我 去年我做我们做蛮多歌的啊，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算是去年，我把我的一些前公司的一些 CIC pipeline 都架好啊， K8 也架到一个算稳定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算比较闲，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做比较多音乐啊。但最近发现那个工作的难度越来越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时间上有点难，越难经营其他创作。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好像还在寻找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风格，所以就先暂时比较少创作。
你说在尝试别的风格这样子，
就是觉得应该有更好玩的风格，像你看大嘻哈时代蛮多很多特色选手啊，可能跟平常会听到的音乐差蛮多，但也蛮有趣的，所以可能也会摸索自己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有几个我是觉得哇蛮就是应该说很夸张很特别啊，就是你从来不会听过的东西。人家就也就是蛮想问说，你这个工作跟你在这个作词作曲你这方面时间上的分配是怎么去安排？比如说怎样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比如说有一个 sample 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哦，我去年在边工作边创作的时候，就我秉持的理念是就是上班的事情不要带到下班，然后下班的事情不要带到上班，就是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是可能算下班打卡之后，但可能还是要手贱啊，或者是这样，就忍不住还是想着一些上班的事情，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就是手痒，就会去搞一些，或写歌啊，或者是搞一些其他兴趣。但我觉得那个这样你那个花的时间会很片段啊，所以不如你上班的时间你就努力把事情做好，那下班就有时就全力的做你的兴趣。然后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就是你要很会那个时间管理吧，就是应该讲专案管理，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像我自己是有用，我知道很多音乐人他可能做音乐就很佛系很随性，就是照着灵感来就做，然后没灵感就休息或者是做别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的时间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奢侈，所以我一定要，例如说我一定是要下班时间创作，或者是我一定是这个礼拜就只有这一天有空，所以说我一定要妥善的安排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用 Notion 啊，就是它是一个 怎么讲？
笔记软体
生产力工具。
欸，等一下我们没有自入业配弄去。
反正不管用什么，就是你要用一个笔记软体或生产力工具随便，然后就是把你的事情，像我是有用它里面一个 roadmap 的功能，就把我每首歌有它有有点像是你知道敏捷开发里有，
因为那
是
Jira 对不对？那个
对对对，
把它拉到 ongoing
看板，我的看板上就是有可能第一个是写词，那可能有几首歌写到一半，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录音混音，再来是拍 MV 或者后制什么的，然后它就会像那个便条纸一样在这边慢慢移动，就是我的 roadmap 在这边动，然后每个都会设定一些死线，然后就会时间到就会跳通知说，哎，你该去这首歌该录音哦，或者是这首歌要赶快那个什么时候要拍 MV， 他会提醒你。所以就是有在严格执行一些做音乐这个 project， 所以我才能够，然后我又找一个人来盯我，然后跟出一些文案或者一些行政事项，所以就算找一个小团队，然后带他们run一个敏捷开发的过程，做完这张专辑。
OK，
我觉得还蛮
有
效，
也是有伙伴一起参与，蛮酷的。
对啊，
好，我觉得这概念是蛮好的，就是刚刚我提到，你应该在下班的时候嘛，然后做你的事情，然后上班的时候也好好的上班。这其实我觉得取得生活的平衡，是你对每件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啊。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我也不喜欢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好像我今天可以加班到十点，那我就是可能下午都在摸来摸去嘛，下午上四个小时，可能有一个半小时在摸。那你把这个工作带到晚上，然后你的时间就被人家所占满了，那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情况啊。那就这边刚刚提到嘛，他除了工作，他就连他的创作他的兴趣都用这种敏捷式开发，当然这是有点酷，可能你平常不用做到这么极端，但是你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也蛮期待在未来会有就是跟就有更多交流，不论是在他这种兴趣上还是在技术上等等。
因为其实我们这成人频道，你看 title 就叫成人频道，所以我们听众应该都是跟工程师有相关。那就以你又是嘻哈歌手、饶舌歌手，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怎么说，艺术家吗？可是有这艺术家这种成分，可是就跟工程师很理性，然后艺术家很浪漫，那你是怎么去创作？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你们是怎么会有灵感啊，然后你怎么去发想，你去创作这一首歌，你去想这个 beat 之类的，可以跟我们跟大家 share 一下吗？
哦，好啊，就是其实我上一张专辑的创作，基本上那些题材灵感是在上班时间灵光一闪，基本就是可能写程式的时候灵光一闪想到的。因为你不觉得常在就是写程式或者是开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很酷炫的名词嘛，例如可能什么什么骇客攻击啊，什么木马啊，或者是什么，你会觉得很帅吗？就是你看攻击什么 zero day attack 啊，或者是什么找漏洞又有金钥，这些我就觉得好像一般人不会触碰到，但是蛮值得拿来写歌的。所以我其实上一张专辑的创作都跟围绕着程式相关，例如有一首歌叫做什么非同步的爱，其实就像非同步就是 JavaScript 里面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你可能有些事情不需要等别的事情回来就可以先做啊，然后我就把它类比成一些人的感情、人类的情感等等的，然后所以我还有一些怎么讲一些各种比喻啊，或者是像 JavaScript 里面也有 promise 一个承诺的概念，就是你一件事情做出去，那他你要承诺你最后会不会回来，或者是我拒绝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酷，所以说就蛮值得写进歌里的，所以算是把一个理性跟一个感性的那个交织吧。
我觉得把生活写进歌里，真的这个概念还蛮酷，还是我们请最后。可以请 Joey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最后的作品，然后跟大家介绍去哪里可以看到你这样吗？
哦，好啊，就我叫做 Joey 啊，就是就已经的已，然后我去年做的专辑叫做功成名就，因为刚好嘛，就是 工程换成工程师的工程，然后旧就是我名字里的第一个字旧，然后所以你在 Spotify 或 KKBOX 就是其实基本上应该所有串流都可以找得到，还有 YouTube。 然后我的这张专辑是做，我自己叫它是一张科技专辑，因为我里面九首歌都掺杂一大堆科技的术语，然后一些反思或者是一些技术的一些成分。然后它有一个故事线，就是我它其实是一个工程三部曲，就因为我找到一个很北蓝的双关，就是从攻城略地是第一步，就是我在奋斗的过程。然后等到我有一点小成就的时候，我就叫自己功成名就。然后最后成功之后，就是会可能就会有一些反思，那可能就会到会功成身退的阶段。所以它是一个三部曲，功成三部曲，然后中间就穿插一些也是科技的一些产品啊，像是可能即时通、无名小站，就是可能一些怀旧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也有情歌，像刚刚说非同步的爱，或者是像我的 intro 叫云上国，因为我现在在搞一些云端嘛，那个时候我想说大家其实不知道云端的概念是什么，那不知道的话那就听我随便讲成一个浪漫的故事。所以这是我的科技专辑，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Spotify 听。
我们会把资讯放在下面，那欢迎大家去试试去听听看 Joy 的专辑。那如果有更多工程，比如说你对于除了音乐之外啊，对于 DevOps 还对于这些任何有问题的，都可以在 IG 上面跟我们互动。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 Joy 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在今天的最后还是谢谢 Joy， 也谢谢大家。好，谢谢 Joy。
不会，
谢谢 Joy， 谢谢大家。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拜
拜，
拜拜。